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用了5次的时间来思想圣经约翰一书1-2节启示的独特性。那么今天我们要再花一次时间来对这节圣经做些必要的总结，同时也从基督论角度，不再从使徒论角度来对这节圣经启示的独特性做些必要的点拨，使我们对它的理解得以升华。首先先让我们进入这节圣经。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的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在第一次分享当中已经谈到了，这节圣经的核心要旨是神希望他的儿女接受永远的生命。这不仅是这节圣经的核心要旨，也是整部约翰一书的核心要旨，也是整本圣经的要旨，也是神对人永恒不变的心意。他让我们警醒，我们是不是被人间的许许多多的小学，人间的世俗的知识所充斥，所影响，所干扰，以至于忽略永远生命这些人生最需要了解，最需要享受的信息。那么神是如何传递这个信息的呢？是借着一批奇特的人，那就是神特别拣选的使者。所以这些圣经也有奇特的使徒论的信息，他让我们看到使徒是这样一批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是与神交好的一批人，他们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神作证的人，他们是把传扬永恒永远的生命作为自己的工作，作为自己人生使命的一批人。这是我们前几次所谈到的这节圣经启示的独特性。那我们今天将从基督论角度来思想这节圣经启示的独到之处。首先让我们进入三三制读经法的圣俗分开。我们已经谈过，这节圣经是对第一节圣经的呼应。那么第一节圣经谈到了道成肉身真理，谈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和耶稣基督的临在性，同时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反映了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两个最核心的要义，那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的人神二相性。那么第二节圣经呼应了第一节圣经这样的真理，也有丰富的道成肉身真理和耶稣的人神二相性的真理，但是与第一节圣经有所不同，他在谈到耶稣的超越性方面却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启示，那就是原与父同在。所以这个简短的几个字实际上把基督教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很奥秘的教义，很玄妙的教义启示出来，那就是三位一体。他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格的父和第二位格的子实际上是同等同尊同荣的，那么用同在告诉我们，原来他就是与父同等的。同在这个词是反映在他以前，在他旁边啊，与他相等这样一个含义，让我们看到这部圣经的作者分明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因为在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谈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有同在这样一个相同的字眼。那么根据凡解的原则，他就让我们理解到当时有所教会的会众很可能不了解这样一个奥秘的真理，那么神就把这样一个实底，这样一个真相启示出来，点醒这些年轻的信徒。同时我们也知道当时有许多的假师父和诺斯底主义，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这样的真理，他们认为神不可能成为人，人不可能成为神，所以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和人神二性的真理，道成肉身真理是他们所不接受的。所以神就借着这个圣经真正的把神的儿女，神自己和耶稣基督与这些假神所传递的形形色色的这些观念分开了。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三三读经法的灵义出来。那么这一节圣经启示的灵义非常清楚，那就是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以普通的一个人来看待耶稣基督，甚至不能用一个旧约当中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概念去接受耶稣基督。他是远超过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也远超过天使，他就是神。所以神让我们认定耶稣基督，认识他就是主，让我们尊崇他，让我们效法他，让我们敬拜他。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活出神采。那么活出神采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认定耶稣是主，认定耶稣基督就是神。对一些对这样的观念有错误认识的人，我们要点拨，我们要警醒，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主。那么处境关联，那么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 非常非常多的干扰。那么由来自于实证主义，来自于科学主义，人的理性主义，都让我们不能够接受，不能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今天依然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真正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而不是建立在人的眼见当中。正像使徒保罗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正信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眼见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今天依然要借着这句话要建立我们纯正的信仰。那么最后我们活出精义，我们稍微用点笔墨。那么这节圣经其实启示出一个核心的一个本质，那就是旨，那就是表和里。这个本质和外在的现象常常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我们没有灵眼了，我们只能透着肉眼看待一些事物的现象，从此揣测背后事物的本质。这是常常容易犯错误的。在物理现象当中，我们就常常犯错误，比如折射的现象。我们以为一个木头进入了水里边就给折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这是凭着肉眼所看到的一个现实，实际上它是一个误导。那么当我们判断精神世界的时候，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如此的丰富，但是恰恰是我们眼见不能看到的，可是它又是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如何借着外在的现象去真正的把握本质呢？这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俗话，就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才有这样的俗话，叫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们才有这样的俗话，叫做有眼不识泰山。所以这些圣经实际上给我们更大的一个通达的智慧，就是让我们不要凭着眼见去认识人背后的动机，人背后的一些丰富的精神世界，因为那才是它的本质。让我们小心，让我们要借着一个诚实的人，诚实的话语，也对他真正的有认识。所以神是诚实的，神把这样的一个奥秘的本质启示给我们，更让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我们应该真正的全然的接受，没有怀疑的接受。接受这些属灵的奥秘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困难，因为它不仅仅是人的灵魂世界，它更是超越人的灵魂世界，它是一个灵界，一个属天的，是一个奥秘的世界。若不是神借着启示，我们是更难够明白的。所以信仰都是借着启示来，而不是借着眼见来。这让我们非常非常相信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由此我们人和人打交道也要小心，既然犹太人错误的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是借着拿撒勒人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他们出身借着他的出身，他的外表去认识耶稣基督不可能是神，所以他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人和人交往当中也要了解，我们肉眼是看不到一个人的灵魂的，更看不到背后是不是有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要接受启示。我们要对自己的有限的一个理性，以及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外在现象的一种有限性有清楚的认识，这样就使我们少犯很多错误。我们不至于把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实际上是神差派的天使，当作一个俗人了。所以我们对其他的人，对其他对圣经里所谈到的许多的事物，我们就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了，那要跨越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经验所经历到的，进入神背后启示的真相，我们就建立自己的纯正信仰了。总括一句话，我们要把自己的信仰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启示上，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会成为一个纯正的信仰。